迎收听这期的《淘玩家自然生活攻略》啊，我们今天是元宵节，给大家录一期元宵节的节目啊。今天还是跟我们一起录音的是新的小伙伴，然后咱们再介绍一遍吧。我们这个抓紧前五期免费做广告的机会啊。
我是那个可以油炸一切的廷瑞啊，我有一个节目叫《爱黑卡》，这是我跟罗叔我们做的一个汽车节目。
还有一个节目叫《十七小节》啊，除了汽车人之外，哎，汽车人，除了是汽车人之外，廷瑞还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啊，原来是个记者，是我一老同行，非常好的一个播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晕 3D 但依然坚持打游戏的同时期，祝大家汤圆节快乐。
哭哭啼啼的同时期，因为打完了泰坦陨落，现在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刚刚哭过一场。
十七是我们游戏女主播三代目，然后我跟十七有一个新的节目叫
斯蒂姆，
我老想不起了，
斯蒂姆有戏，
然后就是我们山雨归来的特别能赚钱的女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过年失声的女主播，我终于好了，我可以回来了。
过年失声的女主播啊，欢迎妮可儿。欢迎大家关注妮可儿的节目，叫越普通越要
越要讲、
那个、对，那个越是那个粤语的那个月。然后我们未来呢，几个淘玩家的主播也会到不同的节目里边互相乱串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讲元宵节啊。元宵节其实在今年疫情之下哈，尤其重要，因为它好像是一个特别讲究团圆、讲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么一个节日。而且元宵节过完了，整个咱们这个假期就结束了。
我觉得早都结束了啊。
哎嘿好，对于假期结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假期还想向天再借500年。
你说的好像有工作似的，真是。
这不是打游戏没打够吗？
我们一个职业打游戏的，一个职业做直播的，还有一个职业
做博客的。
做博客的啊，你们这个你们要假期干什么用啊？是为了催更吗？咱们先聊聊元宵节吧。元宵节其实在你们印象里边元宵节是大概怎么个来历啊？
就是怎么说的来着，过完十五就这个年就过去了这种感觉
啊。这就是元宵节的来历啊。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十七你
十七没文化。
不是，你以后谁还敢打游戏，说哎那小姑娘那游戏女主播就这文化。
哎呀，
元宵节好像有不同的几个来历吧，反正有人说是汉朝是吧，汉文帝的时候纪念那个平定吕氏之乱然后搞的这个。但是其实这个纪念平吕乱为什么要闹元宵呢，这也挺奇怪的。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目前比较不主流的，是这火把节，其实就是、
哦、
哎，而且是从西南来的。你能接受元宵和汤圆是从不吃元宵和汤圆的云贵地区过来的吗？啊，这就是一堆人拿着那个火把，哦，元宵啊，这是另外一个。但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节没有 IP 啊，所以就往元宵这儿蹭了一下？但是最主流的一个元宵节其实是跟咱们道教有关的，咱们待会儿可以说说这道教三元，然后上元节元宵。这上元节其实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说法，一年中第一次的月圆之夜。道教的这个三元说啊，这正月十五是上元节啊，7月15是中元节，中元节是我们播客丰收的日子啊。一般这个中元节会有20000期鬼故事
哦，
集中在中元节啊。真的，你们不信看我那个节目也是中元节的时候大爆炸啊。10月15日为下元节，下元节呢因为上元节已经变成一个美食节日了，对吧？中元节又是一个播客的节日，但是下元节没来得及破圈，它还是在道教的体系里边，所以下元节很多人不太了解啊。
而且听说是咱们这个以前这个老祖先大禹，就治水那大禹的生日。
哦、哎，好，哎，还真是水官渡厄嘛。下元节是干什么使的呢？就是，度过灾厄的这么一个节日，所以其实就它的那个宗教神话色彩就更重要，所以呢就没有破圈和民俗和一些这个劳作呀、一些情感呀关联的不是那么重啊。但我觉得中国这个 有机会造出七夕这种奇怪的节日，应该有将来也弄一下元节。反正，哎，你们知道未来中国就没有那些洋节了。
嗯，
对，
哦，太好了，
是吧？你想的肯定是情人节的节日。对，但是圣诞节啊什么的可能就都没有了。万圣节其实它主要是用来促销的，对吧？这些节日。
对，嗯，
这所有这些节其实都是花钱的，所以我觉得太好了，真的。
对，主要是先把情人节取消，对吧？情人，哎，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传统的这些节日都特别有意思，因为它骨子里面都是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那里边嘛，习俗。你能在元宵节的时候吃一口元宵，突然就哭了啊！想起几千年之前他们也在吃这东西，这感觉还挺
嗨。
对，
但是元宵太难吃了，嗯、
太难咽了。
哎，说到这个，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先刊登一个悬赏，可以吗？请允许我啊，就有一个叫华丽田园的这么一个品牌的元宵啊，如果你是这个品牌的老板啊、创始人或者是这个销售啊，听到这期节目请联系我，因为我再也吃不到你们家特别好吃的无糖啊山楂馅的元宵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元宵。啊，我们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个元宵。
老板听见这节目，估计也哭了。我也不是不想啊，估计
早说
没了啊。
早说我就不去卖保险了，是吧？对，
专供。
对，元宵其实习俗还是咱们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就是吃汤圆啊、猜灯谜啊、赏花灯啊、观社火呀、啊，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录一个特别正经的节目，回头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拆解一下，都有哪些好玩的。哎，那咱们今天先聊聊这吃元宵吧，好吧？
嗯
嗯。
说到这吃元宵啊，首先，南北方的同学们先对立一下，在尼可尔的世界里边，好像应该叫汤圆。
我只有汤圆。
所以你是没吃过元宵，对吗？
对，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元宵跟汤圆的区别只是南北称呼它的名称的差异，后来我才发现好像真的不一样。
嗯，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嗯、
来展开讲讲吧，来东北的同学们聊聊你对元宵和汤圆有什么区别。
其实在东北的话，小时候我也没觉得元宵和汤圆有什么区别，因为东北都吃甜馅儿的
冻梨。哦，对啊，东北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吃冻梨。
对，就是东北的那个元宵基本上是里面放了芝麻，有那个碎的核桃仁，然后放了糖。
嗯，
他是把它，就是我小时候看见街上卖的都是在那种大铁桶里滚的。
您说这不就是五仁的馅儿吗？但是您少说了一样东西。
是，
我跟大家说，我还真是在祖国各地都参与过元宵制作。东北的元宵里面要搁猪油。
对，哎，会很香哎。对，
对，他那个把那几种奇怪的馅儿腻在一起的那东西是猪油。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因为主要是我不做这个东西。嗯，我光吃。
你也不知道，你不是忘了？
不，
也吃不出来，对
不？能吃出来，就是吃是能吃出来，它里面是有油的，但是应该是不知道。我只知道里面有油，但我不知道是猪油。东北常吃的那个元宵就是您说的那五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豆沙。
那你什么时候吃到汤圆了呢？因为你在东北应该基本都是元宵。
吃汤圆是后面上到什么初中高中，开始超市里面开始有卖汤圆的才吃到的汤圆。那我们吃的也是甜馅的，据说南方是有一些咸口的这个汤圆。对，我男朋友他们家不是浙江的嘛，他们家的那个汤圆，对，他们叫汤圆，他们的汤圆的馅是豆腐和猪油渣，咸的。我到现在还没有敢去尝试过这个东西。
哦，这一期节目这个就换了一男朋友啊，上期节目好像还是江西的，这期
我也记得是，
啊，对呀，
啊，是吧？
我还没发现地域的区别，
这个是爱人，那个是男朋友。
哦哦，对，就是明天不一定是跟哪个过，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吧。
取消杨姐了，取消杨姐了，
对，取消了，哎，逃过一劫。好，我的小时候印象的元宵啊，就是觉得它不好吃。我就觉得那元宵那馅儿啊，估计就是元宵节没用完的，剩下了到中秋节就包月饼里了。
然后中秋节还用不完的又留着包元宵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说的好对。
对，所以您知道，我觉得就是南方的这种文化好像很快的就把北方的人给俘获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吃元宵， 吃那什么五仁馅是真难吃，就那个元宵又硬，那个馅儿又硬，然后那个馅儿又难吃，所以汤圆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哇天，这个原来还有这么好吃的跟元宵节有关的东西，人家什么黑芝麻馅儿什么的，又软又糯，然后又香又甜，就跟咱那元宵完全不是一东西。
哎，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问问妮可儿，你们那边也叫元宵节吗？
我们叫元宵节。
所以其实元宵节在北方已经失去了阵地，然后打着元宵节的旗号，大家吃的都是汤圆了。
哎，真的真的是这样。
我以前听到的都是说什么说元宵很好吃，元宵个头很大，首先元宵会跟拳头那么大。
哎，这个说到这里边，不好意思打断你啊，像十七这种都说是他男朋友跟他说什么是怎么吃的，然后到您这儿就是我听说了。而且人家十七说的呢就是味道比较奇怪，所以无法接受。您这边特别感兴趣是他管不管饱，对吧？我跟大家说，妮可儿是单身啊，而且温饱线上的美丽的女主播啊，大家听到这里
温饱线上，
对，欢迎给妮可儿的节目打 call。 而且他常年在我们不能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全平台，常年在某直播间里边做客啊，大家可以搜索。哎，你直播间里面也叫你叫妮可儿对吧？
我在妮可儿，没有那么多儿了。嗯，
好嘞好嘞好嘞，帮大家找妮可儿好吧。
欢迎找有缘的我。
刚才说到了大元宵，来继续。
小的时候一直吃的都是汤圆，然后我一直认为元宵只是称呼不一样，但是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咸的。但我后来才发现是江浙那一带是吃肉馅的，就咸的。我也是吃芝麻馅，然后花生馅，还有豆沙的，但是我发现普遍家里人都比较爱吃芝麻的，所以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就是南方他们这汤圆好像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我觉得就是那黑芝麻馅儿。
因为黑芝麻本身就是南方的嘛，地道的这种食材还是在当地做出来的东西比较好吃。
对，其他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馅儿确实还没吃到过，而好像北方卖的也就是黑芝麻馅儿，顶多再就是有山楂馅儿，其他的那个馅儿好像就没有了。因为可能也是北方人不一定能接受那个奇奇怪怪的口味，比如说刚才十七说那个什么油渣馅儿和
豆腐
和什么来，
豆腐和猪油渣、
啊、油渣和豆腐， 对这俩东西包在包子里我估计我都不吃了。
行，我给大家说一遍对的啊。
嗯，
元宵和汤圆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这个从制作上来说，汤圆它其实就是包子，它是包出来的，它是把这个馅儿准备好，然后用一个皮儿给它裹进去。
嗯，
我也做过汤圆，汤圆就是得用那个糯米粉。
对，
我一般用冷水，有人用热水啊，因为热水不太好操控，我就用冷水就合成那个粉团儿。和粉团儿挺有意思，如果这个糯米粉换成另外一种粉，它就是那个日本的大福。
嗯，
你用糯米粉做完之后，然后你把那个馅儿包进去，然后给它搓成一个圆圆的，就那拿那个手啊，就是尤其你没洗手，你那个泥儿是吧，和那个糯米粉混在一起。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搓着搓着想起了馄饨啊，不知道为什么好恶心。这就是汤圆是包出来的。但元宵其实它的制作方式非常的摇滚，听众有没有南方人不怎么吃我们元宵的？元宵真的是滚出来的，它是一特别原生态的东西。元宵怎么做？它为什么廷瑞老师说这个馅儿是那德行的？因为它的那个馅儿都是固体的。因为我们北方啊，不像南方有那么好的这种
食材，
黑芝麻这种，对，就这种精细的食材。所以咱北方做的这个馅儿呢，都是和了好之后就给它弄成那个块状的，然后先搓成块。它为什么是硬的？因为它不是块不行，它的制作工艺是把这个硬的小块蘸上水，然后在那个放满了这个生糯米粉的这个 shallow 上摇，它就是完全靠这个晃，就是给你晃散了黄了，然后最后一边摇一边散点水，一边摇一边撒点水，到最后把这个馅儿均匀的裹满了粉，变成一圆球，它有点像堆雪人儿。
嗯，哎，好好玩呢。
所以
还真是摇滚啊。
对呀、啊，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那种软的那种馅儿，它就应该是一饼，是一柿饼，
裹不了。
对，
所以它真的是滚出来，也因此就它就会大。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如果给自己家包一汤圆， 你就希望这个皮儿薄薄的，馅儿大大的，这很容易做到啊，因为你就多放点馅儿不就得了吗？把那皮儿揪点下去，对吧？它已经软的了。比如说十七这种打游戏手残的，他那和了，正面全都一厘米厚的粉了，背面还没有呢。十七一看，我靠，接着摇，到最后就是背面一厘米，正面已经十厘米了，对吧？就是一口下去没吃的馅儿，但是。这么说就是汤圆的它那个制作工艺相对比元宵简单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咱们说这馅儿，因为一般人区分这个汤圆和元宵，就是因为汤圆的那个馅儿的选择比较多嘛，对吧？那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说了，因为它就是包包子嘛，你想搁什么馅儿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皮儿的口感是可以配合各种馅儿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元宵不想搁这个猪油渣，是因为我们没得选。因为元宵的馅儿都是硬的呀，而且硬的东西，大家想象一下，什么东西能成硬的？用肉做出来那玩意儿，那是肉皮冻，你横不能里边搁一块猪蹄儿吧？所以能够储存以及是变硬的，就是糖，用糖，因为糖也防腐，所以元宵就只能是，比如说咱们说五仁儿。对吧？然后可能有点山楂，就都是那种硬块的，还有黑芝麻，挺悲剧的，就没什么可选的。然后吃也不太一样，吃就是汤圆基本就是煮的，但是咱们这个元宵呢，十七老师和了的那个，就一面一厘米，一面十厘米那种，是因为他对自己非常自信，觉得这元宵肯定有问题，所以是能炸的。他不是说是变种把一个原本要煮的东西炸，而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东西看起来他就更像是一个以主食，就是一种这么做的东西，他有点像什么枣饽饽那种玩意儿，所以他就炸元宵是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吃法。而且这里边咱们说这汤圆还真炸不了，因为那糯米很薄，它炸不了，它最多就是炒一下，但是炒的时候呢很容易破这个糯米的皮儿，所以就有一些汤圆是没馅儿的，
馅儿都漏了。
哎，所以咱们元宵看起来更像是十七上一期做那丸子，有点像这东西，也因此就元宵要煮十多分钟，就不太好弄。而且这元宵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那个原来那老北京的一个相声，俩人特穷，然后想去过元宵节，想去吃元宵，因为没钱，最后就要了一个元宵，然后喝人家那汤，因为煮的时间长，而且元宵大家知道是挂上去那个面嘛，所以元宵的那个汤是浑汤，
对，
它不像汤圆大家知道吗？汤圆是清汤，元宵最后那个
是面汤
啊，对，就是卖元宵那大哥说：“我给你们磕一个吧，老少爷们们，你们来了七个人啊，我这酒桶汤都喝完了，这元宵都变锅贴了，你们就买了一个走。”所以元宵这汤也不一样。然后最后一点的不同是储存的方式，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因为汤圆它那个糯米和里边那个馅儿就是融合的非常紧密嘛，而且糯米本身又比较贴，所以其实汤圆是保质时间比较长的。元宵的这种制作手艺是非常的残暴的，特别容易裂，所以元宵保质期非常非常的短。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超市里边买不到元宵，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啊，你能买到元宵的基本都是散装的，你们发现了吗？
对对对
对，
就是稻香村什么的那地儿卖。
对，因为它根本放不住，它那种制作工艺就不行，就是它里边没法把那东西给腻上。所以大家现在，你知道现在通过冷链又好储存，那全是汤圆的功劳。
嗯，
没错。
很尴尬啊，这个比较里边就是我们除了制作更复杂之外，我们元宵
没有任何优势
啊，全面。对，但是这不重要，对吧？这不重要，就桃儿玩家里边没有桃儿玩家的人录的节目，名字还叫桃儿玩家，对吧？这个这你们再厉害，你过的不还是元宵节吗？
是。那我如果说我想体验元宵的话，我还可以到哪里去吃呢？现做是不是？
元宵对是很好做的，就是你得弄着那个馅儿，而你自己也可以试试，你和了点那个刚才说的糯米粉，你就自己摇晃就行了，
然后筛子自己去滚。嗯、
对，
这东西
攥俩糖球，然后搁在那里边摇就行。
不过元宵我是喜欢吃，因为汤圆我老觉得 有点像点心，
嗯，
而元宵对我们来说是主食啊，就跟那馒头里边加上火腿，
加
上荷包蛋，
对，
加上那个酱豆似的，特别早实，吃四个顶一天。尤其是那元宵是硬馅，而且你知道，
对
它这个煮的时候，我们上一期不讲过火候吗？这元宵煮好了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它那个馅儿的熟的和那皮儿的熟的那个燃点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这元宵要不就是馅儿煮软了，皮儿飞了，要不那皮儿合适，那馅儿是硬的。
对，
对，
就是
这个、特别盯时候。
对，元宵它总是吃起来有一种那种让你感觉要哪儿加生的那感觉。
啊，对，就是因为馅儿嘛，它那个馅儿本身就是生的呀，所以你知道元宵为什么就不能搁肉馅儿了？因为您那个都熟不了，对，根本煮不透，煮透了那元宵就飞了，没办法。后来这个做元宵的稻香村的大师傅们啊，就说我们要为北方啊赢得这一局，然后就开发了半天，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啊，这个把馅儿给弄软，然后把那皮儿弄成生糯米的，然后最后用这个。机械加工，最后发现，哎，赢了，成功了，啊，改良的元宵叫汤圆儿，就后来想了想，算了吧，算不打眼了。所以元宵真的就是，跟这汤圆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没有元宵了，你信吗？再往下发展，
没错，我就想说这个呢。我觉得元宵可能慢慢就会告别我们了。
所以其实，哎呀，它有点像东北的粘豆包。希望粘豆包还在哈，希望元宵还能有。然后北方的同学们啊，尤其是北京的同学们，明天一早啊，大家记得去稻香村买元宵，因为正月十五一定买不到啊。
嗯
嗯，买点元宵，
所以
对，
还去买，
对，赶紧买吧，自己搓应该没那簸箕了，那个不是特别好弄。你看那个时期说小时候在东北看，拿那大桶呼噜呼噜呼噜在那摇，
对，
就这玩意儿它有意思。
那也是个技术活，那不是说一般人摇完滚完那个元宵都能特匀溜的，它真的是个技术活。
是啊，
后来他们都转化成用那种自动的滚筒，
对，就是跟那个炒栗子那
东西，哎，对对对，
哗啦哗啦哗啦在那儿。
他们冬天用来滚元宵，夏天用来炒瓜子儿。
好，这个风俗其实流传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过上元节是唐朝，
嗯，
但是呢，嗯，现在官方认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认证这种玩意儿的官方啊，这个东西应该吃起来应该是在宋朝，啊，宋朝当时周密写的《武林旧事》里边，啊，有一个东西叫乳糖圆子，哎，你听这名字都感觉特别像日本的东西啊，
嗯，
那真是，
对，还有城沙团子，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汤圆儿啊，宋朝人吃那东西，大家也见过啊，宋餐还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就是我特别热爱的这个很多。古典文学名著里面都有各种各样吃元宵的故事，比如说这个非常纯情的《金瓶梅》，啊，里边，元宵出现了几十次，啊，他们管这叫果馅元宵，是他们日常常规要吃的一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元宵节才吃的了，就日常也要吃这种果馅元宵。而且宋朝的果馅元宵很有意思，它那个糯米是加工过的熟糯米，所以它这个元宵是日常就吃的。不用煮的，你看现在咱们都没做到，就是打服，就这玩意儿
哦，
嗯，还挺有意思的，嗯。然后《红楼梦》里边就有很多吃元宵的戏啊，大家没事说给你，哎，来点这个元宵，给你盛一碗啊。贾府的几次佳节夜宴之间都在吃这东西，这就是我们元宵节这个吃元宵啊。然后我们再说说第二块，嗯，第二块其实像我跟廷瑞这一代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关灯，
嗯，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九零后或者两千后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了吧？
我们小时候东北还有冰灯啊这种东西呢，但现在好像
现在也有吧？
现在比较少，因为没什么人去看了，可能
那时候新闻联播里面经常要报说东北什么哈尔滨还是哪儿
冰雪
大
世界，大
冰灯，
嗯，
对对对
对
对。我一直没去过啊，觉得错过了世界奇迹一样啊。你们那时候那冰灯是在那冰里边搁一蜡烛吗？我老觉得花灯应该是蜡烛吧，那那个冰里边能搁蜡烛吗？
不
是，
是
电
灯，它是电
灯，
就是会在冰的那个里面，其实会放的比较少，它是直接放在外面的，就是用外面，因为它放在那个冰后面，你其实也是能看到它亮的嘛。
嗯，这灯饰真的是好看啊。 我跟廷瑞应该有那种共同回忆啊，原来这北京城尤其是北海公园，
嗯，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进去游园，到处都是花灯，它这花灯其实现在看就跟那手办似的，全是网红点儿，对吧？
没错，咱们这儿其实不冰灯跟正月十五是没什么关系的，
是
真正是花灯是正月十五玩的东西。
嗯，你花灯就有各种主题，各种素材。我就老说，就是那时候也没什么 IP 一说的，肯定有三国，有西游记，
西游记转的那个走马灯什么的，就全是那个带画片的。
特别漂亮，而且那灯都是，我记得都是纸灯，而里边基本
都是
蜡烛，都是蜡烛，
没错。
而且小孩好像过节的时候也会给你买那个小兔子灯，是吧？还有一种特别像手风琴，就是
啊，对对对，那圆的，然后一撑开了，它
对对对
拉长了，就一灯。买回来是一扁片，然后你啪了一蹬，它就长了。
哎呦，这暴露
我知道这个，
你也暴露了。
但是我这个的时候是接触在中秋节，文化的差异。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堆小孩，到了这个时候家里也会被允许上街玩了，然后街上都是小孩，三五成群的，每个人提着一个小灯。但那个时候也有那种，就是家里不给买灯的，也就是那拍着手跟你一块扎着堆追着你屁股往前走，就特别像鲁迅写小说里边的一些情景啊。那个时候啊还挺漂亮的，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北京没有那么亮，它虽然有路灯，但不会像现在这么亮，对吧？
对，
然后有很多胡同啊大马路，你经常看着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小孩拿着那个，然后大人们拉着大家一块去那个北海公园啊，去看看那些灯。那些灯其实就很像现在，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那种灯的概念，大家就想象一下，就是每逢那种大日子口的国庆节那彩车，就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它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十几个景点，然后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这个灯啊，在古代说这张灯结彩，这是你那？
是我的，
肉丸子，
是我的炸丸子。
这个灯就只对应一件事，就是上元节这个灯会，只对应这件事情。
嗯，
那个时候古代就还没有那么好的烟花爆竹的时候，这个灯就是固定的烟花爆竹。你看咱们后来看那个什么《长安十二时辰》啊，很多节目里面都是这个时候，因为它是最美的，特别特别漂亮，但是也就特别容易着火。
嗯，
对，一个是着火，一个确实人特别特别多，好像好多人当时走失啊什么，就带小孩的。
哎，每年这时候都会丢人。北海公园里边大喇叭说：“十七小朋友的父母，你们家孩子是一个傻子啊，他现在已经走到墙根了，不往前走了，你们请过来领他。”那时候经常是，然后那个
没错，
家长过一看，二十多个小孩流着鼻涕在地上蹲着，啊，这我们家拎走，
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呢，就是小孩们如果自己打着灯呢，他就会一直看着那灯，哎，看着那灯，跟着那灯往前走。但有时候就大人也顾不上，一个就是人特别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好多孩子打的是一样的灯，而看着这个灯，
哦，
或者大人打的一样灯，跟着那个就走了。
对，就尼克尔他妈拎着十七走了，啊，真有这种可。我小时候就被领错过，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穿碎花裙子的姐姐拉着我的小手，然后我想了想，
哎，
对比了一下，我爸在后边，我说我还是跟这姐姐走，
还是跟他走，
对，哎，都出北海公园了，那姐一看我，嚯，我说嘿，跟姐姐滚，我忘了，
你这
差点实现了我的逆袭啊！我这早成家多少年，真是。当时我已经九岁了，
九岁
就是黑，懂了。
就是现在你回忆那个画面，其实像有时候如果疫情能够没有的话，后海什刹海那个边上那种劲儿，
哎，
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然后桥
太热闹了，
都是人，而且。我之前在一个什么节目里边说过，就是咱们中国人啊，性格是比较内敛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大家都是绷着脸，但是那天，满街都是笑脸，
嗯，
没错，
都笑眯眯的，而且大人互相之间还会不认识人点根烟啊什么的，哎，你那个那边怎么着的，就你会突然觉得这一天就世界就特别 peace， 对吧？
是是，都带着火呢嘛，都带着灯笼，没带火机也没事来接。
哎，真有拿那个灯笼点烟的啊，真有。对，而且当时没有那么严的时候，正月十五晚上也是把那个烟花爆竹都放了的时候。
对
对对对，
就是在东北的话，小时候可能 唯一能看到烟花的时候就是正月十五。对，其他。
所以你知道廷瑞这个事情特别的科学，你知道东北为什么只有冰灯了吗？你想象一下啊，天上全都是那个纸扎的大灯笼，然后东北的老铁们在放花，这就相当于放火。但如果底下都是冰灯啊，这个花下来还能拿大冰块灭火，对吧？
直接就是地对空导弹，底下放花把那上面灯笼全给打下来。
但是关灯对于古代人来说，就是咱们现在说这看秀嘛，对吧？就灯会就是女团、男团，就是演唱会；灯会就是打擂台，就是说相声，就是所有的线下的活动都会在一起。因为你知道春节除夕的时候，广东的尼可尔比较了解，就大家都避世的，对吧？尤其是南方嘛。
嗯，
初五之后才上班，所以其实春节时刻，有一年哈，这个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可笑的故事。我的好兄弟老杨从来不去远地玩，那年攒了好多钱，非要要求我带着他去趟香港。好，然后那我说什么时候去？他说咱们大年三十去吧。我当时也没想，好，我去了之后啊，就第二天大年初一，然后老杨做了一攻略，攻略是秋天的攻略啊。去了之后，老杨本来要去20个地儿，然后。我早上睡觉睡到中午，然后出门的时候看老杨站在那个油麻地的那个地铁站那儿发呆。我说你干嘛了？他说我上午去了个网吧，全都关门了，整个香港都关门了啊！你们那边是有这习俗的啊？所以其实那灯会才是过完春节，尤其是大家手里有点压岁钱什么的，都是要在灯会的时候给它花掉，对吧？
嗯。我们元宵有一个最最最经典的就是红包，就是过年斗的那个红包一定要等到元宵之后才能拆，所以大家会很期待就是过十五就是可以拆红包。
是吗？就是春节给的也要到十五才能拆啊。
对，但是当时父母们都说啊，你就放好，最多你可以偷看，但是你不可以拿出来花掉或用掉，你要攒在一起，等到十五吃完饭了才可以拆那个利是。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就是年轻人还是忍不住嘛，节日比较多，就活动比较多，可能会偷偷的去花。但以前我们长辈们都会这么说。
是，哎呀，
嗯、
你们也
你早说呀，早说我那个就初一的时候给你发一个那个微信红包，说你十五再拆啊，反正明天就过期了。
而且广东特别有过节的气氛，就是满大街的人都在发红包。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深圳吃饭，然后跟人结账的时候，那个女的拿了个餐牌看着我不走，我当时说怎么了，然后才反应过来，就都要给小费，然后那个小费是装在一红包里，其实人也不在钱多钱少。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英皇，然后杨受成先生发红包嘛，哎，我要能接到杨受成的红包，我开心死了。还有那个谁，郑秀文，就是员工都会给嘛，我开心死了。然后我在厕所里边拆开了嘛，就是分别是10港币和10港币。然后我当时眼泪在飞，你知道吗？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当时想，杨受成先生是给了我一张支票吗？怎么这么薄？但是其实我后来接受这个事儿就特别开心，就是你会。嗯，把很多那个零钱换好，提前塞到红包里面去。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广东的那帮朋友说，我说现在超市能卖红包，干嘛不把钱直接塞到里面直接卖啊？他们说这个人民币不能买卖，不然的话可省事儿了、你出门的时候就是带着一沓的那个东西，然后看到人，比如说服务的人啊，或者是买东西的人，你就给他一个，
对，
特别开心。对，
但是我们这边的红包那金额就很少。我们通常都说广东的红包就5块钱5块钱5块钱，
对、利是，对吧？你听听看那个东北的红包有多大、来到你表现的时刻了。
反正今年是收到了10张毛爷爷、
再见
就是我们家是红包给到我姥姥姥爷，是说给到结婚。
我说你不着急结婚。
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啊，但是我们一直都是5块钱到现在啊。
但是那个你们那儿送红包的人多呀，
就一个村里大家都会给。就如果说就是回老家的，你每个人就是很远的亲戚或邻居小区的那些其实都会给，但是就是红包金额不会很大，除非是特别亲的亲戚。但是再怎么亲，好像我到现在也没有收到那种什么10张这样子的。
等我的好吗？等我的。
好的。
我对红包这件事真的从来都不期待，从来不，因为从小都是 过年过节接着红包以后，我妈都说，哎，给我给你存着，长大给你啊。
就是这中国的孩子们史上最大的骗局，说家里人
帮你保管，
帮你保管起来，
从来没花过自己的红包啊。
不过也有兑现的，兑现了还不如不兑现呢。因为我有一个小兄弟，他妈妈就说那个红包拿来，压岁钱拿来，然后我都帮你买理财，然后实现了呀，就真的买了理财啊。然后那些理财已经在前一阵子到期了嘛，高达40多块钱的利息，对，所以有钱赶紧花啊！就是咱们现在看，20年前的钱你没花，就今时今日有钱也赶紧花啊，及时行乐。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实在没有压岁钱，就到我们的群里面找我要啊！我今年这压岁钱红包又发了2-3千块钱了，欢迎大家进群啊，领红包。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啊，下一个就是哎呦，展示时期的文化水平的时刻了啊！但这个其实后来只是在一些线下的灯会里面作为一个游戏才有，就是灯会。
嗯，
对，灯谜这事儿啊。我一直觉得其实以前灯会这事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相亲。
哦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这个有句话叫灯下观美人，就很多女孩子愿意去这个灯节去跟有可能成为对象的男孩见面，因为这个在灯下这个女孩看起来就哎格外的，就比反正在这个白炽灯下边看着就好看多了，
就
平添了几分
滤镜嘛。
哎哎，真的是，
但不能太矮，对吧？1米2的他可能
照不着
，对，是一黑影。然后反过来说呢，这个女孩子观察男人的能力呢，是在她猜灯谜的这个时候，她是不是个傻子，她能猜出几个
来？聪明才智。
哎，
那个年代的聪明才智好硬核啊！
真的是以前很多这个青年男女他们。会在这个时候约相约去，或者有互相有点意思的那种，就真的是一个正月十五是一个很多男女相亲或者说约会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小时候猜灯谜又可自卑了，因为那时候总会有学校组织去一个什么少年宫什么的去玩，然后他就有一个小院子，然后院子上面搭上各种绳子，绳子底下是一大堆这纸条，然后你就拆开，然后你猜完了之后，你拿着纸条能兑一些奖品，我就兑到过一块橡皮，其他都没猜明白。所以我这个恋爱史就是来的特别特别的晚，估计就是灯下的那些1米2的，连他们都看不上我。灯谜，因为今天这期节目，我知道我们这个团队里边最有文化水平的17老师准备了一些灯谜哈。
对，
而且很多小孩都没玩过灯谜。哎，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咱们小时候？好像是每年过什么元旦过什么，就好像有的时候那个班上做活动都会有这么一个，对吧？
对，
会来这么一个，就是给你猜一下。然后
是那个时候灯谜挺硬核的，他都好多是猜字儿那种，真的巨难，
好难，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典故，我的天啊。这个
对，
比如说什么日本投降，来，你们知道灯谜打一古代人名
哈，
你能想到吗？是屈原啊，因为是屈服于原子弹，当时我后宫
太有文化了，
我当时喷一脸血喷那人，我说你们这个这不是太胡闹？来来来，
这个跟我的这个不就差不多了吗？第一个灯谜，谜面是华佗的妙药，打一人名，
是
华佗的妙药，
是什么人？是古代人
是现代人，还活着。一个
华佗应该是
体育明星，
麻沸散，
对吧？华佗还有什么药啊？
还是体育明星，
灵丹。
哎，对，哦，
哇，
哦，
对，
哇，你这哎，从小你就是那个，
你就
我就拿好几块橡皮那个，
我就说廷瑞老师。哎，现在招60岁姐姐喜欢，小时候也招60岁姐姐喜欢。你说怎么比？不是，为什么是灵丹呢？
因为
就谐音梗
嘛。灵丹妙药，
对呀，灵丹妙药啊！
这大舌头嘛，这不是灵丹吗？这为什么是灵？好，行，赢了，可以，可以，我认了。来，再来，再来。
下一题，这个是丘比特之箭，打一中药。罗叔，
嚯！
哎，
哎，到您强项了啊！
啊，不不不不不，我有阴影。我跟你说， 你知道我后来拿了第一份工资的时候，我真的买橡皮来着，
就弥补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对，
中药哎，
尼可儿可能人生唯一知道的中药就是枸杞，
还有生熟地、
当归，
对，
黄芪、
丘比特之箭，你想想
杀人
干嘛了？穿心莲。
不是，
也就是这无法反驳，你知道吗？
你们这是那个
把他踢出直播间吧啊！
哎，他是那个东北吉林省白山市哪个街道的那个组织的？不是，那为什么是有个连字呢？
就是把两颗心连
在一起吗？不是俩心
吗？
啊、
哦，其实。好吧，好羞耻，但是我居然觉得还挺精彩的呢。可以，再来，还有、啊、
再来还有，来这个，皇帝从不上早朝，打一古代的人的号，
这不就是万历吗？
又到您这儿了，
不是万历吗？
不是
万历，
是啊。
啊，您不能真当历史故事讲，您这还没吸取教训。
啊、
你要找那种谐音梗，
你来。
我不就是
你？哎，我跟你说，
太好
了。你说对，我立刻回群给你发钱去。来，李可儿战斗起来。
不行，而且他还要是年号。
不是，是一个人的，他的那个名字是什么号什么？
好难的、
啊。就是给一个提示，他是三国时期的人。
啊，这。完了，
罗叔加油，不勤奋。
卧龙
哦，廷瑞真的太厉害了。对，就是
卧龙。你小时候不是在北京长大的，你也在白山市，不是？
找到了我的老乡。
哦、啊，不过也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赢不了了吧？我觉得也对，其实。嗯，就是他既没有那个你以为的那么硬核，但是他又不是脑筋急转弯，他正好在中间。好了，赢了，
卡住了。
再来，不知道为什么好想玩这个。
还有一个应该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了，梁山伯和祝英台，打一首歌名。
哦，两只蝴蝶。
哦、恭喜，答对了，抢答，
都学会抢答了啊，
这个厉害。
我有一分了，罗叔加油。
但是我想说，真的有一首歌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什么它不是这首歌？就为什么它为什么是两只蝴蝶？
为什么不是梁祝？
对，我能理解，我在我的业务领域里边彻底的失败了。刚才你可是那劲儿有点在直播间里那意思了。哎，我喜欢了。还有，来，
这个稍微就是。看上去传统一点，叫红门楼、白门槛儿，锁不住，关不严。打一个字，
打什么？
这个字是人身上的一个器官。
嘴。
哦、
再说一遍。
罗叔得分。
哦，嘿，行。
红门楼、白门槛儿，
算得着。
哎，我发现他这个题目都是给我设计的，只是我前面不识好歹都没接住。你看，全是历史啊，医疗啊。哇，这我终于得到了一块小橡皮。哎，这个节目好好玩啊。
哦、
还有吗？
我后面
还有橡皮，
三道题是一个系列的。
来、
嗯、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就是我说完了之后你们别把我踢出去。
那不能打你是吧？
啊、
不一定
啊。
好，现在首先呢是红江别后又重逢，打一个字。红是鸿雁的红。红江别后又重逢。
好，下一题。
一片沉默。
下一题
我先说下一题吧，说不定你们听着就能知道这一题的答案了
啊。不可能的，来吧。
下一题是稀奇稀奇真稀奇，外生骨头里生毛，有朝一日稀奇转，里生骨头外生毛。
外生毛，
对，打一个动物。
哎，什么动物里边有毛啊？
什么动物骨头在外边？
螃蟹。
不是
也不是，
就是它先是外边骨头里边是毛，然后外边是毛里头是骨头。
毛毛虫。
不是。
哎，听着有点那意思吗？不是啊。
是
是小鸡，鸡仔。
不是，哦，
就是他在
蛋壳是吧？
蛋的
壳算骨头是吧？我忍着不动手，继续。
嗯。
然后所以呢，
还有一次活命的机会。
所以能猜到上一题的答案了吗？上一题的答案是鸡，就是鸿雁的鸿，鸿江别后又重逢。那个
啊，那你说第三个吧。
对，第三个是
好不耐烦，
这无效的知识就没必要增加了。对，
第三道题是个子不高，全身长毛，站着不走，躺下乱跑，打一个
老张，
打一个家里的物件，
吸尘器，拖
鸡毛掸，
哦，对，鸡毛掸子，
哎。所以说这个灯谜这个事情的没落也是很合理。你看我给你们猜一个特别难的，好吧？史上最强播客，
燃
烧
吧
罗
叔，
你看你看，好好，
一人一块橡皮，
一会儿发红包，哎，
超难，
什么？
好难，
不是你有史上最难的题，真的好难好难啊，真的好难。
但你们一不留神猜对了，对吧？嗯，可以可以，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尤其是在猜这个过程中，就是反正今天晚上如果有女生在旁边一米二的看的话，那所有的姐姐全都归婷蕊。
是，她猜对
了，至少答对了四道题。
对，
对，
好厉害。
对，真厉害。这个从小就交对象谈恋爱的人，就是小时候，比如说咱们都是小朋友。我就说时间咱们去猜灯谜吧，叫你可爱，然后你可爱说我们不跟你去，我们跟廷瑞去，跟廷瑞能拿到橡皮，
对，
你就拿一块不够分的，
还要切，你知道吗？
我就一个人拿了四个灯笼，我有钱，但小伙伴都离我远去了。嗯，
哎，我也来出一个好不好？
哎，可以喝。
嗯，
哎呦，
这个是遇上青天揽明月，打一汽车品牌。
打一汽车，遇上什么青天揽明月？
对，加油橡皮。
打一汽
车。汽
车。什么缺德的汽车品牌？汽车。
想到吗？要说了吧。
哎，别，等一下啊！这个
汽车人不干了，
居然激起了汽车人的好奇心。
这个猜不出来的话，好羞耻啊，感觉。
嗯，
我就是看到这一题，我觉得怎么都应该让廷瑞猜一猜。
嗯，哦，你看也专门给我设一题，然后我没猜出来。
国产车吗？嗯，
不是不是。
对，那也就是日系美系。
不是那些甜，
不是那些甜，
不是那些甜。
奔驰。
不是，有那么难吗？
这
有啊。
这还真是啊。他
是什么，
这个，
就可以给他画一个，比如说是日系的还是哪里的。
哎，你以为你可是分得清楚吗？真是的。
对呀，啊，是我先搜一下。
怎么为难出题的人。
对啊，这个是有点难啊，我想想啊，这
完全没
汽车品牌，但汽车品牌其实也不是很多。
对啊，也就二三十个。
它是日本的日系的。
你看嘛，这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
但不是那些甜。嗯，
不是那些甜。
斯巴鲁。
它其实这样子的，它有另外一个名称。
凌志。
对。
哦对。哎，遇上青天凌志。
凌云转志。
什么意思？就壮志凌云是吗？
对啊。
对，凌志。
哦，下好了，下一个吧。
这个题其实就居然没有刚才那穿心莲精彩。
没有没有，他没有穿心莲精彩，穿心莲是真的绝。
哎，真的绝。你还有吗？
还有一个简单的。简单的
停不下来了。
简单的一个，还有两个，一个我先说一个特别简单的吧。
啊，听到这里边，如果想这个气我们这期节目的，不要着急嘛，后边还有重要的彩蛋啊，大家听到这时候可以去上个厕所。来来来，继续。
就是说他是虎，他不像，钱币印在黄袍上，站在山上吼一声，吓跑猴子，吓跑狼，打一动物。
什么叫钱币印在黄袍上？
嗯，
是哪个钱币？就是那钱， 花的那个钱是吗？钱币。
嗯，对。
印在什么黄袍上？
对。
是豹子吗？不是。金钱豹吗？不是。
对。
哎，不是。
金钱豹。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我跟你说啊，虽然我答对了，但我但是
并不
觉得光荣，我看不起你。我看不起你，真的。
今年不是金钱豹特别特别的火嘛，对吧？所以这个
是不
是
这跟出题人的智力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
我给你们出一个题啊，就相当于说有一个纸花花的，然后给别人，别人能给你换到一些东西，这个纸叫什么？
钱
币、
你看就是这种嘛，我就怕你们看不起
我。答对了耶、
就是、我今天答对了一个这样的题，我觉得很难过。哎，我能不能参加小学水平以上的都没有。
可能刚刚是那个3到6岁。
好好好，为了挽回你们，就是我们不要再向下了好吧。
嗯嗯，
感谢各位收听啊，咱们继续来啊，咱们说一个更有意思的社火啊，社会的社、然后火苗的火，社火其实就是 party 啊。你现在在一些日本的一些这个冬季啊秋季啊，就是祭祀的祭里边还能看到特别大的两个字，社火。
嗯
啊，社火其实是相当于在这个城市中间那种大狂欢啊，也有人在社火里面，就鲁迅先生的故乡里面也出现过，就是这个唱社戏啊，大家一块欢乐，这特别有意思。而且社火其实也是从农耕时代延续到现在吧，就告诉大家这个节过完了，所以社火也是最终的狂欢啊，特别有意思。比如这个社火期间啊，有些非常这个温馨甜美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水泊梁山屠杀了大名府啊，水泊梁山屠杀了东京汴梁啊，水泊梁山屠杀了，就这一天出了很多很多的事儿。所以上元节为什么那么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一天是百无禁忌的，这个有点吓人啊，它是走百病走桥渡厄。说到走桥，你可是好像有话要说是吧。
嗯，对。嗯，就是在我们广东省佛山那边有一个传统习俗，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那个历史。它就是粤语是说行通灾谋拜哀，就是行通济桥就没有烦恼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每年就是正月15、正月16都会到这个通济桥上去走一走，就是达到那个消除疾病啊烦恼，得到幸福安康这么一说。
嗯，真的好。然后社火里边其实是有些固定的节目的，比如咱们之前这个花灯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同一天啊，就是咱们观花灯可以理解为这个社火的 background 是吧，就周围的这个硬件就都是这些花灯。然后有一些这个节目，比如说踩高跷啊，比如说这个这皮影戏啊，还有这舞狮啊，舞狮这个时候也舞。然后刚才我还说有那个龙舟，后来想了想可能江都他娘冻上了，是吧？相当于北欧的一个活动啊，扛着木桩子在那个冰面上跑。这龙
有冬奥，
对，
有个滑旱船，
冬奥加油啊，中国将士加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比较热闹的东西。而且这一天呢在古代啊是能见到帝王的，这很神奇啊。大家看这长安十二时辰是吧，关灯啊，武则天。哎，
我还想起一个名片叫《天书奇谈》
啊。嘿，对，是的啊，汪啊，最后那个声音啊，学一下嘛，汪。就是从天上弄下一大堆东西在那儿，很有意思。而且这一天帝王要与民同乐，一定要同乐、而且帝王意思就是今天啊哥几个就不醉不归啊，该干嘛干什么，明天好好给我种地去，该插秧了是吧。所以这一天非常非常的热闹。里边的一些活动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元宵啊，花灯啊，然后这个灯谜啊，社火啊，一个接一个，这都是在一个晚上完成的。所以你知道它比春节都要热闹，因为春节基本上大家不出门、都在家里边，对吧？
对。
然后最多就是拜个年啊，但是这个不是，这是一全民大 party， 然后大家都笑眯眯的啊。这个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集体记忆哈、就是你基因里面有这东西，但是可惜现在疫情，但是我们希望录这期节目也能让大家啊、在这个脑子
乐呵乐呵，
对，乐呵乐呵。然后最后我们这个社火里边还有一点要讲到的，就是啊，虽然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啊， 民俗，但是这天最重要的是谈恋爱啊，这才是我们中国真正的情人节啊。首先给七夕打一奖，
我一听到就精神了。
对，是喝，但是冲你刚才那金钱豹那段子吧，
够呛。
你这选人，答应我别用这个灯谜选人。
金钱豹来选人。
你这段子真的，还有那灵智这段子，我没关系，没关系，挺好。这一天其实，因为顺便说一句，这七夕节真的是红豆脆相思，发明出来的。那中国原来七小节，他不是干这个，七小节是那个姑娘们坐一起啊，就张家长李家短啊。你说那个廷瑞大师兄真帅啊，我也喜欢廷瑞大师兄啊。我从小时候，我才一米二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了。他那时候那灯谜，那七小节是一帮姐们凑一起啊，假装织毛衣啊，但其实就是聊这个的事情。没有七夕的这个节，当然，既然有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我也爱七夕。你别管它怎么来的，对吧？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民族传统文化呢，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不重要，大家一起去填充它，对吧？弄成一个大家开心的事情是没毛病的。上元节，但是这个情人节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真的是中国的情人节。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古代，姑娘是不能出阁的，这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年轻的姑娘们是不能出门了，外边这些公子哥他也见不着这些姑娘，只有一个地儿能够看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就是
灯会。
对，就是对，只有这一天晚上能够合理的看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当然您愿意付费啊，那青楼也有。但是您要是没钱啊，你穷书生，你看。你看这天晚上发生了，从古至今啊，发生了多少美好的这些浪事儿啊，全都是你看那个最著名的大明宫词不就是吗？对吧？他就是想找那昆仑奴，就是因为去年见过，今年就还想再见一下，而且因为这天有多少美好的这些诗人，然后留下了这些神奇的诗句啊，尤其像那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讲一个故事，就是破镜重圆，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啊？破镜重圆就是一个跟元宵节有关的故事，啊，就当时这个大概魏晋南北朝吧，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个公主啊，国破家亡，然后夫妻离散，然后两个人决定把一面铜镜打碎，然后各拿一半，因为铜镜质量非常好，打一晚上的打碎，然后以后相见，大家拿这铜镜，就是约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能够遇见。互相遇见，但因为两个人是各奔东西了，所以他们这个约定的方式是在元宵节去卖这个铜镜，在街市上卖。所以这两个人在元宵节上拿的镜子就是你买吗，大哥？大哥了解一下啊，铜镜了解一下，一边了解一下，一边看有没有卖这个。最后两个人真的在第二年的元宵节就夫妻相会，破镜重圆。我觉得特别美好，就是因为在古代就只有这一天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男女就认识了，所以一般都是。这个小姑娘带着自己那个小丫鬟是吧，上街，然后几百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等着，大家去看那三言二拍里面所有的这些约是吧，全都是这一天特别热闹，而且这个回家晚了也没人管。我那天跟那个十七也聊了，对吧，当时宋朝东京汴梁啊，橘子水晶啊，汉庭，这七天也都定，根本都定不上，
都满了。
你到了明朝汤显祖的这个紫钗记里边讲的也是这点事儿，就是多少那个绝色佳人多情的书生都是在这天晚上结缘。但是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它居然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写作。因为在古代啊，大家看聊斋太平广记都知道都是小伙子跟女鬼，你发现了吗？因为就是很少有那种小姑娘跟男鬼的，是因为小伙子见姑娘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而姑娘想见个男的，如果这个府里给安排相亲等等是有机会的，所以那个时刻只有这天晚上如果是谈恋爱，那就可能不是一个神怪小说，是真的有这东西。所以后来就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
对，然后到第二年的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就好多姑娘看抱着小孩儿来就等，哎，去年那个
就找
啊，
爸爸去哪？
当年是谁？
这个
是谁？好，这个
谁是我的金钱豹？哎，不过我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年代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就只有这一天，在你出阁之前，14岁，你可以在16岁，就两三年，也就这两三年的时间，对吧？
嗯。
这后边就基本就得当妈了嘛。那在这两三年时间里面，你一个14岁的小孩带着一个12、13岁的小丫鬟上大马路上去找自己喜欢的漂亮的男孩，也真的还挺浪漫的啊。而且周围
是
张灯结彩，对吧？一堆人在那儿猜灯谜，有人踩高跷，有人做汤圆，然后到处都是灯，很浪漫啊。现在这种画面，我觉得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就是讲这个上元节的浪漫讲的少了点，反倒是你像日本很多这种动漫作品里面经常有这个冬之季秋之季大家穿着和服到大马路上捞金鱼拉手许愿什么的，好可惜哈。
对，您刚才讲那场景如果搁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早教的反面典型。
16、17岁
现在想认识个陌生的异性就是太容易了，所以大家可能
不珍惜。
对，在古代你看的很多小说里边真的是有很多人他是要
就是冲破重重障碍，
人这一生啊就是只能谈一次恋爱，一生一次上元节恋爱。因为就这个姑娘从能出门到她要嫁人她可能就是你只能见她两次，所以这一次我见到她，然后比如像廷瑞对吧，大马路上这个东单一条陈姐，然后这个西四四牌楼赵姐，然后有一地图，然后那儿跑，看旁边我也那儿跑呢，哎孙子你对吧，跟那撕名牌似的，然后那帮姐也说着什么急啊，再看看呗，哎这不是廷瑞，哎呦这不是廷瑞吗，哎那罗叔过来了，哎咱等有个哦呦馄饨来了，还是赶紧找廷瑞，就大家就然后给每个人留下一个小纸条对吧，身上带了100个纸条嘛，给你留一个，明年若有缘对吧咱俩再见。
没错，
月上
所以这个在正月15之前这一年的时间里干嘛呢，多练练猜灯谜。
刷题库，
对，刷题库啊，刷题库，这样就省得像辛弃疾老师说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写的就是
多美，《
清怨元夕》啊，对呀、啊，多美啊，对吧？那就是廷瑞的20个姐姐中的一个，
嗨，
在那边想，这小伙真帅，明年还会不会被我猜灯谜呢？
咱们今天结束这个节目。
回去练灯谜了，
但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有蹊跷，就是姐们几个也凑一起。哎，那孙子找你了吗？没有，没有，因为男孩挺专，他就找了你，也商量了，特别开心啊！我们今儿录这节目是给大家，讲讲民俗啊，也让大家，尤其是像这个倪可儿老师啊，是吧？什么的，单身的老师们，说不定啊，说不定。其实我觉得就是年这种东西。我在原来是不过的，但是我今年很明显就觉得自己特别疲惫了。我今年突然感受到了这种过年的仪式感对我的那个加持，今年就特别想烧香，特别想猜灯谜。感谢你们给我补齐了这个节。哎，我敢跟你说，咱说不定是播客世界唯一一个猜灯谜的节目了。
对
对。
对，没错，要是对我们节目里的两个女主播感兴趣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带穿心莲去找十七、
一个一个啊，十七那个已经有
那个已经有穿心莲了，
对，
那就
已经定了终身了，就妮可儿可以就是万箭穿心，
哎，你可以牵着金钱豹去找妮可儿，
嗯，
对，然后穿心莲一下，
对，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也祝大家，我们怎么这个《桃花家》这节目一直在拜年，
拜年啊，
你一直在拜。
没关系啊，我们不光能陪你度过这上元节啊，请大家期待我们在中元节的时候一定已经成长成一个更厉害的节目，那时候我们
下元节，
对，带着一些鬼也给你们拜年好吧。
嗨，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吧，然后吃到自己可口的食品，然后跟自己的家人好好的再抱抱，毕竟元宵节之后我们就要面对生活。对，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心头的那个豹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对这个假日，因为我知道因为疫情有些公司上班是上的晚的嘛， 为了错峰等等，也希望所有已经开始奋战在自己工作岗位或者即将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拼的小伙伴们，祝你们好运，我们一起加油好吧，
加油，
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